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们上面没有这个放出来啊。希伯来书13章，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呢，还要再往前，从第7节开始，我们念到17节。第7节开始，我们念到17节。第7节啊，13章第7节，一起来。从前应当相信，也是我就与你们无异。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祝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能够一起来聆听你的话，求主你来教导我们你的心意。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话语中的奇妙。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教会在找牧师啊，找中文牧师也找英文牧师啊。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我们是这个要找第二个中文牧师，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英文牧师啊，能够在英文的事工啊、青少年的事工能够发展啊。那找牧师要怎么找？找怎么样的人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找牧师跟我无关啊，我们有聘牧员啊，他们留下来听就好啊，剩下的人可以去啊。过你们的日子啊！但是我今天的信息也是给每个团契，因为我们每个团契里面有什么？小组长，小组长就是要牧养你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也需要有一个牧者的心，所以今天的信息也是对你们讲的，让你们晓得我当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小牧者。你说我也不是小组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啊。那这信息你还是要听，为什么？因为到时候你要投票啊。还有要知道说，到底牧者，神交代牧者要在我们中间教导什么，重点在哪里？好，叫我们知道到底教会团契的施工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你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是福音朋友啊，我还没有信耶稣。那信息也是对你讲的，你可以听好多，还是不知道圣经到底讲什么啊？教会到底要叫我们做什么啊？今天呢，就会把一个主要的大纲让你知道。到底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教会都在找牧师啊，很多教会都在找牧师。我最近除了我们教会在找牧者，英文部在找，中文部也在找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教会在找。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听了好多故事。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牧者，他申请了一个教会？然后他，从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没几不到都不到1年多的时间，他就换了3个教会。最后呢，被人家发现他原来是联邦政府的这个 criminal 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是后来教会调查出来的。啊，他每到一个教会，然后教会就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就告教会，然后就告一笔钱。最后有一个教会就去把他查，查了发现原来他是 federal criminal，他犯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啊。但是可以让你知道说，一个人表面可以看起来很什么，很谦卑，很敬虔，很爱主，是不是？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头， 教会是无法认识他的。那你会发现到说，到底牧者是一个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13:7-17。我们先把前面的两节念一遍啊，7-8。从前引导你们，老师，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一个做牧者的，或者一个做带领的人，首先是什么？他说，那从前引导你们的怎么样？传神之道，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他们是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以神的道来带领教会的。一个带领的人需要以神的道来带领教会，不是我们自己，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不是以我们的经验为宝贵，不是以我们的想法，我们分析，我们乃是以神的道来教导。13:7说，那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带领的人啊，不管是牧者或者小组长啊，或者带查经的人啊，你们要知道，你们不是在人面前要表现的你的解经很奇特，你要不是要表现的你的解经很透彻。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在表现自己。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讲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做领导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教导神的话。最重要的还不是管理，最重要的还不是组织，最重要的还不是结构。最重要的是把忠心的把神的话带给教会，让弟兄姐妹听到的是神的声音，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的这个人的人格，这些都人格是很重要啊，不是不重要，但是最主要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话面前，你要用真理来教导。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你今天来了是为了什么？因为这里很多中国人吗？因为在这里有很多活动吗？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可以聊天吗？如果是这样子，你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聚会。在这里如果不是为了神的话，那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弄一些活动培养大家的感情，大家的这个平时在这个周间的生活已经够辛苦了啊，我们周末让大家能够彼此的分享，然后疏解一下心里面的这个闷气啊，可以彼此的鼓励啊，然后星期一可以继续去工作。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教会是什么？教会就好像心理科啊，这个的医院一样，大家来这里啊，调节一下你的心情，又再去过你的人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是要听神的话，我们来是要听神的话，特别是神的话，圣经那么厚的一本，神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教导。你知道圣经好厚，你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挑你喜欢讲的， 然后讲你要讲的。这样子不是在讲神的话，这样子你还是要讲你自己要讲的话，只是你挑了圣经来加重你要讲的话的这个分量。所以最终的目的不是在讲神的话，最终的目的是要人家听到你的这个高见，然后你加上神的话来支持你的高见。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去带查经啊，如果是这样子来去教导人的神的话的话，我们不是在教导神的话，我们在教导什么？我们人自己的意识，我们人自己的意识。我们好好的教导神的话，乃是按着圣经原来的目的跟意思来教导，好让我们这一群跟随主的人，在试探当中，在压力当中，在混乱当中，得的不是人的安慰，得的是神的话，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我们不要用人的意见来取代神的启示，我们也不要用人的意见来利用神的启示。所以带领教会呢，不管是小组长也好，团契也好，我们主要的是什么？神的话，好好的带领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带领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会很小心他是怎么用神的话，滥用神的话，我们乃是滥用神的权柄来做自己要做的事。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做一个带领的人要以信心来带领。我们来念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啊。那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在这里说要效法他们的信心，也就是说效法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他们自己的信心如何。带领的人不单只是会要讲，也要能够听，也要能够用信心来回应神。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嘴巴，我们也需要是一个生命。但是你要注意，这里经文并没有说要效法他们其他的东西啊，他主要要效法什么？他们的信心。有没有一个带领的人是完美的？有没有一个牧者是完美的？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啊，从马来西亚那里，经过来到美国之后，也到处都在教会里头看过无数的。这个教会也看过无数的牧者，牧者都有他的毛病，都有他的通病啊。但是在牧者身上，好的、真实的牧者都有他们的信心，他们可以学习的一方面。你会发现到说，他在这里说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彼得有没有问题？彼得有问题，在哪里讲到他的问题？三次不认主那是之前的事，之后呢？加拉太书是不是？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彼得的这个软弱，对不对？彼得也有软弱，有没有软弱？有，只是我们可能比较难找，是不是？那有不同的这个领导的人啊，都有他们的软弱，但是我们能不能从他们身上学？可以啊，从他们身上学习到 行行，一方面做带领的人，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来回应神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学习的人呢，我们要在他们身上的信心来学习啊，不是学习他们的这个风格，也不是学习他们的恩赐啊。那有些我们会看到某某人很会做一些事情，就让我们觉得说啊，那我不行了啊，就。我们跟就从他的恩赐来去学习了啊！我们要学习的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不是学习牧者的这个魅力啊，跟成就。我们在找牧师的时候，我们也都不是要以这些为重，我们乃是要看到他是否对神、对神的话真的有信心，按着神的话。去做，去活，去行。所以，我们真正效法的是他们所信的神，不是他们这个人。我们真正效法的不是他作为我们的中心啊，乃是他所信的那位神，他对神的信靠，也让我们能够同样。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靠，一个教会，当我们的焦点不放在主身上的时候，我们完全靠这一个牧者，他的风格，他的这个口才带动了所有的人，然后大家就会喜欢。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很好啊，跟着他跑。等他离开了之后呢？等他离开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什么？失落。下一个牧者来，我们就会比较，是不是？我们常常比较的就是这一些。但是我们要效法的是什么？是要效法他们如何信靠神，我们也要照样的去信靠神。第三，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说什么？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个真的牧者，真的带领的人是把。弟兄姐妹，影响什么？不改变的基督，他们有信心可以效法，但是他的信心是要把人什么？引向基督，不是用风格，不是用口才，不是用节目方式来吸引人，乃是叫人。能够定睛在那永不改变的主身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小组长，我们有不错的一个牧者，那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放在那人身上。我们要效法的是他怎么样来跟随主的，他怎么样以信心来跟随主。他不完美。他可能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眼光是在他那对主的信心啊，上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领导的人如果把人带到自己面前的话，那整个就会出问题了，因为领导会变，是不是？领导会离开。领导的这个时代会过去，只有基督是不改变的。领导会跌倒，最后可能完全失败。如果把人的眼光放在领导身上的话，最后我们也会跟着什么？离开教会。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身上。也许你从另外一个 之前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啊，你来到这里，你就说这个教会怎么这样子啊，不如我以前的教会。那你的眼光放错地方了，你的眼光应该放在主身上。从我们这边离开的，到了另外一个教会的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也常常提醒他们，怎么样？你要好好的在那个教会学习。每个教会如果是按着神的话而活的话啊，而做的话啊，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你都可以从他们的信心啊那里来学习。他们并不完美，教会并不完美，教会有教会的缺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彼此的身上的信心，我们可以彼此的激励，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好，我们来看第九节。九，第九到第十一啊，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不要，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周五周六我参加的查经的团契里头都对这段经文有点伤脑筋啊，他在讲什么？他说你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因为人心靠着恩典，靠着恩德坚固才是好的。我会慢慢的讲下去啊。这是第四点啊，就是我们要把人的心怎么样引向基督的恩典，把人的心引向基督的恩典。他第九节说什么？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我们的焦点是人的心，不是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行为当然我们会顾虑，但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重点是人的心。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我们关注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什么？人的心。我们的心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表面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让人家觉得很好的事，但是我们的心如果没有靠着主的恩典的话，我们已经离弃了福音。我们可以周六来团契，周五来团契，礼拜天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学，我们平时也可以做很多的服事这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的，但是我们人的心如果不是向着主的恩典的话，我们是不坚固的人。他在这里说，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啊！我们的心乃是要靠着主的恩典。什么叫主的恩典？主的救恩。恩典是什么？有人说恩典是你不配得的，给你了就是恩典，是不是？这是对的啊。但是圣经的主的恩典还有另外一个部分，那个恩典是什么？除了拯救的恩典还有什么？赦罪的恩典还有呢？还有一个成圣的恩典。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单是救我们脱离 这个罪脱离黑暗，他还要救我们脱离最终的生活。他的恩典是他的大能，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过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坚固，而不是靠着许多的规条。什么叫一个人信耶稣？信耶稣不是靠着你做很多的事情，信耶稣也不是只是同意说啊、哦，我相信耶稣，但是做基督徒需要做这个做那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你对救恩并不清楚。真正的救恩乃是了解到说我根本就无法做到。每一次你听到信息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的是，我实在是做不到，我需要主的恩典，在主恩上能够刚强，靠着主的恩典有这个力量能够活出来，但是不是靠我的努力，是靠我到神面前向神来呼求，求神来帮助。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活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刚强。所以当一个牧者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需要用神的道来带领，他需要生活中有这个信心，让我们能够学习，他需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不是引到他一套的做法，他需要把人引到基督的恩典里头，不是让我们在忙碌在服事里头靠着许多的这个节目里头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好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不服事，但是我们不是借着服事让我们感觉自我感觉良好。第五点是什么？要带着我们走牺牲的路。好，我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解析一下这个九到十二节啊。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的去，人心靠着恩得坚固才是好的，不是靠饮食，不是靠饮食的一些的规条，不是靠了一些像律法一样的做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好的。换句话，不是靠着你来聚会，不是靠着你能够在聚会当中服事，不是靠着你在聚会当中可以来教导，都不是靠这些让你觉得坚固的。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然后第十节说，我们有一个祭坛。这祭坛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祭坛。这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怎么会有一个祭坛？这祭坛是什么？这是祭坛，是属灵的，属天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祭坛，我们已经有一个救赎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不需要再有地上的这个祭坛。第十节说，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救恩不是在地上靠着守规条的人能够享用的，因为我们不能又靠律法又靠主的救恩，清楚吗？十一节他就讲到说，地上的这个律法原来深处的血被大祭司带进这个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 就烧在营外。然后他接着就说十二节，就说所以耶稣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他自己呢就到了城外受苦，因为他在城外耶路撒冷城外啊，这个钉了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赎，他的血就叫我们成圣。这两个是不同的一条道路啊，一个是属天的救赎，一个是地上人在做的规矩。然后来到第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道路，我们也需要跟随他受世人所敌对的啊，这个所迫害的啊，所带来的这个凌辱，也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一个牧者，如果我们要带领一群的小羊的话，要怎么样？要带领他们走牺牲之路。我问了父母，你们也是小牧者啊，你们需要带领你们小孩，带领他们用神的话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要在你们自己身上有这个信心啊，让他们看到。今天太多的问题就出于我们把小孩带来到教会，我们自己呢，小孩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为神而活出来的信心吗？啊，我们讲到说基督是至宝，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孩子真的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是至宝，我们什么时候为主牺牲过？我们什么时候教导我们的孩子要为主耶稣的缘故牺牲？今天早上一大早啊，我带我的老三到机场去。对，你说牧师怎么让你的孩子在主日早晨坐飞机呢？啊，想过这个问题啊？不是守律法，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不守律法就让他在主日早晨的时候坐飞机啊。我想过啊，因为我说你们那里有一个教会啊，是我希望他能够去的，他有一个晚间的主日崇拜，因为这样子我就带他到机场去。到他去在机场的时候，我提醒他说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团契啊，因为他在校园里头找团契，每一次团契去了参加，我就会问他说是怎么样的一个，他们做些什么呀？啊，然后就发现很失望，让人失望的是什么呢？大部分学生的团契都在搞活动，啊，他们也有查经，但一小部分不动不痒的，但是很多的活动交流、吃饭、游戏。我就跟他说这个很可惜，因为等你以后毕业了之后工作几年，等到你退休之后你往回看，你会发现做学生的时候最有精力，做学生的时候最有时间，可是这些精力跟时间都跑去搞活动去了。我说你要把这些精力跟时间呢，不是说不要有活动，要好好的来读圣经。你最有这个脑力的时候要好好的读圣经。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团契，能够好好学习圣经。因为人才都在大学里头做什么呢？他们的信仰就变成是一个活动。 就变成一个游戏，就变成在强调人与人的关系，这些都不错，但是更主要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我希望他的是能够看重神的话，好好的明白神的话，能够把他自己的心能够引向这个基督，能够明白基督的恩典。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所做的其他附带的一些的活动，一些的交流啊 ，social gathering，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做的。但是就怕很多人口头上、字面上是为这个目的的啊，但是很许多的活动背后还是只是一个活动，并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教会需要把基督啊带到放在中间啊，成为我们的焦点，然后还要教导人学习走牺牲的道路。高荣的牧师也是在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牧者，你说他是不是完美的？是不是 ？Gabriel 在哪里？高牧师是不是完美的？你没见过高牧师，嗯。所以在你心目中他是完美的啊，因为你没见过他啊。高牧师也有一些他的一些的我不能说缺点啊，因为他专注在某一些地方，他就不会去，一个人就只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去专注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专注所有的事情啊。有一次高牧师，我听到他跟一个学生讲话，他告诉学生说，你要好好的服侍，有机会要来到中心啊，来参加聚会，因为他的聚会能够鼓励啊学生们啊，装备学生们来爱主。那个学生说啊，这个下个学期我要拿的课特别多，特别忙，做不了那么多的事情。高牧师说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高牧师说，你不需要拿那么多课啦。听懂吗？啊，你说做学生不就是拿课吗？不是啊，做学生不是拿课。做学生，基督徒的学生，你最主要的是爱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说不拿课，他是说不要拿那么多，少拿一门课，好叫你能够来服侍神。他所带领的，他是教导他们走一个什么牺牲的道路。他的焦点是让人能够对着耶稣基督学习，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做小牧者的，我们在家里面做父母的，你是不是这样子带领你的小孩，让他们晓得说，虽然有一些事情对我们家会非常的好，但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把它放下来，我们是要为主而牺牲啊，要为主而牺牲。第六点啊，我们接下来看第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乃是寻找那将来的城。这就是我前面的这个标题说，告诉你的小羊，这里没有残存的城，没有残存的城，让他们晓得这地上没有一个永久的东西，只有天上的才是永久的。让他们的眼光不是从小就看世人所看的，是让他们 从小眼光就看到主耶稣。我们做学生的，你不是等到毕业之后再把你的眼光对着神。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当把眼光对准神。高牧师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的，他会告诉学生说你要奉献。学生有多少钱呢？他说你现在不奉献，你赚了钱之后也不会奉献。从小开始要学习奉献，又要学习能够把一生战胜来用。我们不是等到下一刻，而是我们就在我们此刻我们这个地步。那你说我都学生时期过了，我工作的时期过了我已经退休了，你会不会觉得退休之后很多时间来服侍神呢？也不多，是不是？除了常常要回国以外，还要常常在儿女那里跑，对不对？时间不多，你们人生没有一个时间是够用的，除非你把他很多的事情都放下来，能够单单为主来服侍。所以从高牧师的身上，我也学了。学了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当我毕业，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学习在找工作的时候就对着老板讲说你8月份要这个开始工作是不是我就马上跟我家未来的老板说对不起8月第一个星期呢我有一个营会要参加，我能不能第二个星期才开始这个时候最好请，为什么？因为他需要你来工作。我不行的话，他又要再找另外一个人。我顺便也跟他说，对不起，我1月初第一个星期我也需要参加营会，能不能这两个星期明年都给我让我请假，没有这个 non pay 的假也可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最好请的了很多人这个在找工作的时候刚开始都不敢开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开口。你先讲好，他马上就知道啊、哦。我请你来，你这两个星期不在，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每一次你换工作的时候是最好请假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这两个星期要空出来，我也不是去玩，我是参加一个 camp 那通常老板呢也不会，你既然不是为了自己去玩的，他也不会觉得这个要拦住你这个几率不大所以这个我以前学的我发现我每一次找到一份新工作的时候，最好请假的时候是先把它讲好了都请下来了至少第一年没有问题那你要学习，就是把一切主的事情放在前面追求属天的事，也让你的老板很快就知道我请的这个是个基督徒最后你要教导他们怎么活出信仰的实际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15-16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什么叫献祭？献祭就是向着神所摆上的。我们不再献赎罪祭，因为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可献的。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可以献上，这里讲的一个是赞美的祭，一个是行善的祭，一个是捐书的祭。捐书就是人有需要的时候 来补助的。这个字的确啊，是原来的字就是团契啊 ，fellowship。但是你看腓立比书的话，这个 fellowship 本身不是只是一个属灵层面的事情 ，fellowship 也是我们彼此分担我们的需要的。所以捐书也不是问题，也不是错误的哈、啊。捐书本身就是看着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补足的。但它重点是什么？它重点是说，这是我们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是我们承认主名，我们信仰所自然要流出来啊、活出来的这个果子。还有呢，因为这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最终要做的不是善事，我们最终要做的是神喜悦的事。神喜悦的事，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刚刚说了，在教会里面也经历了许多，看到不同的教会，也看到注意到他们不同的做法等等之类的。但是最终，当我做牧者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人带到神的话里头，不是靠我以前的经历，不是靠我所经过的，然后我的见解，不是看哪一些教会可取的地方，哪一些教会做错的地方，我综合起来把它带到这个教会，这不是我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要做的是把人带到神的话语里头。你发现把人带到神的话语里头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个样子啊，我们都在查经啊，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查经的这个样子的背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以神的话为主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让神的话成我们生活的指标呢？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突破，需要我们每一个小组里头我们要开始学习的一件事。我们喜欢在神的话里头讨论，甚至在小组里头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啊，但是我们很少在分享说到底今天所学的怎么活出来，今天所学的怎么活在我的生活当中。有谁我们过去几个月学的，你真的因为学到了把你的生活做一个改变的，有没有人？然后你不举手也可能是很谦卑啊。但是我们真的老实说的话，我们学了就过了，我们小组讨论的就过了，我们并没有真心的让神的话来带领我们，我们并没有以信心的来回应神的话，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对准我们那一位基督，把自己带到基督的恩典里头，走这个牺牲的路。我们每个周末我们在讨论，我们都知道要牺牲，我们就从来不走进去，我们没有一个实际的信仰生活。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追求属天的事，这位更美的基督不是让我们觉得他很美而已，而是让我们被他吸引到我们的生活完全为了他做一个改变。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所学的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不是口头上的一套我们熟悉 传讲的话，那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学业里头，我们不是等着以后，我们乃是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也许我们几个月之后要毕业，也许我们几个月之后要换工作，也许我们几个月之后我们准备回国退休了，但是剩下的三个月让我们在这里为你而活，然后等到我们人生的这个下一步的来临到的时候，我们再从那一个下一个脚步继续来跟随你，让我们不再等，不再迟延，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来跟随你，那我们愿意摆上为你而牺牲的这个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